各位朋友、弟兄姊妹，早晨！再一次欢迎你哋，无论你而家系星期日嘅11:15，参加紧我哋透过 Zoom 100多-200人嘅一齐嘅敬拜，亦或系你自己一个同埋屋企人喺某一个时间、某一个日子喺 YouTube 上边去敬拜紧，都为到你哋嘅坚持去感谢神，因为喺网上崇拜实在系唔容易。有很多環境的因素影響緊我哋，我哋可能唔係一個好絕對安靜嘅環境，又或者可能 WiFi 唔暢順，我哋需要好額外嘅專注力先至能夠可以敬拜。所以我想喺度邀請你同我一同嘅去禱告，求聖靈俾我哋能力釋放我哋，擺脱一切捆綁我哋、妨礙我哋專心嘅事情，帶領我哋一同嘅進入敬拜。我一同嘅去祷告，亲爱圣灵，你是真理叫人自由的圣灵，求你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去帮助我们，在这一刻引领我们。虽然我们可能在不同时间、不同地方，但圣灵，你求你引领我们，带领我们进入去天上的敬拜，让我们看到坐在宝座上面的羔羊和天父的荣耀。我哋咁样祷告，奉主名求，阿门。上次我分享嘅时候咧，都有提过，我个细女咧就由多伦多揸车过咗嚟温哥华住。咁过咗嚟呢一边咧，当然咧就要买呢边汽车嘅保险啦。原来由第二个省过嚟嘅车要买保险嘅时候咧，要提供架车全面嘅检测报告，睇下架车咧有冇其他嘅问题，例如睇架车底有冇生锈啦。如果需要維修的話，然後才是這裡的保險公司 ICBC 才會接受投保的。其實在我們日常生活裏面，我們都會遇到不同的檢測，檢測的目的是用來分辨或者是用來證明一些東西。例如，不知道大家在社交媒體有沒有收過這張圖，只有 5% 的人才能夠在圖裏面找齊在左邊那六樣的物品，不知道你是那 5% 又或是另外那 95% 的人呢？當然這些檢測呢就是搞笑成分居多的，不過有些檢測呢我們就要用很認真的態度去面對了。現在我們最關注的可能是新冠肺炎的檢測，不過 BC 省是不需要做全民檢測的，是有傷風啊、感冒啊，或者有新冠肺炎的病徵，就算可能是很輕微的， BC 省政府都建議我們才去做檢測。如果是完全沒有病徵的話，是不需要做的，就算你去到檢測中心，他們都不會幫你做。如果有懷疑的話，也都可以先做這個自我評估工具，看看需不需要去做。我就剛剛做了這個的自我評估工具，我是沒有出現新冠肺炎的病徵的。这些检测是帮助我们知道我们在新冠肺炎里面我现在的状况是怎样。简单一点说，就是中了还是没事。这样我们的信仰呢，又有没有一些检测是帮助我们了解自己信仰的状况呢？话信耶稣是基督徒，怎样验证呢？怎样去检测我们是基督徒呢？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讲了一句我觉得很得人惊的说话，对当时的人来讲，或者甚至乎对以后每一个时代的人来讲，我们都应该很留意、很小心的去提。在7:21-23，耶稣这么讲：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很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很多异能吗？耶稣就明明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我去吧。我觉得耶稣讲了这么多句说话，这句说话是最可怕的。耶稣在末世审判的时候，有一班人走出来跟耶稣讲，套用现代的讲法，的处境的讲法，就是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我不是奉你的名来崇拜吗？我不是奉你的名奉献，奉你的名来团契聚会查经班 读神学咩？但耶稣话：我唔认识你，你系边个？离开我。耶稣在今日我哋所读嘅经文《马太福音》22:34-40，就话咗俾我哋知，我哋点样去检测自己嘅信仰。因为同一段经文在《马可福音》12嘅记载，马可嘅描述啊，问耶稣嗰位系一位文士，文士就系旧约律法嘅权威，又叫做律法师。当耶稣答完佢之后，嗰位文士就认同耶稣所讲，更加表示就话耶稣所讲嘅比燔祭和一切各样嘅祭祀好得多。耶稣见佢回答有智慧，就话俾佢听，就同佢讲：你离神嘅国不远了。所以我希望透过今日嘅经文《马太福音》22:34-40，第一点校正焦点，第二点相辅相成，来帮助我们去检测自己信仰的生命是怎样。第一点校正焦点，其实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这段经文，基督信仰常常强调爱神爱人的大诫命。让我们首先重温这段经文的背景先。耶稣当时是面对着犹太宗教领袖和属世政治团体的围攻，法利赛人和希律党人打头阵问耶稣纳税给该撒合不合法，然后跟着就是撒都该人就问耶稣有关于复活的问题。现在轮到一位律法师上场了，律法师对旧约摩西律法非常熟悉，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抄写律法、捍卫律法和解释律法。特别在主前332年，当希列灭了波斯帝国之后，文士就致力在日常生活里面去应用摩西的律法，所以就产生了许多不成文的律法，也就是圣经所讲的遗传。他们甚至乎声称这些口传律法比那些成文律法更加重要。而要成为一位律法师一点都不容易，他们首先要将老师，那位老师当然是律法师，将老师所传授的摩西律法和口传的律法背下去，背得最多最准确的才有资格成为这位老师的学生。上星期我去了迦南团，他们有一个女子组的门徒训练。迦南团就是粤语堂16岁以上的年轻人的团契。这个女子组的门徒训练，他们每星期会背一节的圣经，实在很难得。但是其实比起这些律法师学生，我们这些这么有恒心的年轻人其实都是蚊比和牛比。因为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摩西律法一共有613条诫命，要背晒它都要很努力。而律法师一般要去到40岁才可以正式成为一位律法师，然后他才有权去传授律法和去收自己的学生。由于他们对律法的认识，他们在第36节就问耶稣律法的诫命上面哪一条是最大，即是说在这613条诫命里面哪一条是最大。在这613条诫命里面有248条是一些训令式的诫命，即是说有些什么要做，例如要守安息日，要孝敬父母。另外有365条是禁令式的诫命，即是有些什么不可以做，例如不可以拜别的神，不可以贪婪这样。而这些诫命有很多是跟圣殿和献祭有关的，但主要内容都是涉及犹太人在社会生活上的各方面，例如权利和义务、财产拥有权、债务处理、婚姻家庭、卫生风俗、起居饮食等等，亦都包括怎样去处理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律法师问耶稣的目的可能有两个，第一，看看耶稣熟不熟悉这613条的律法，不熟悉的话就是证明耶稣没有资格去讲律法，可以当面的去羞辱耶稣。第二，其实在律法师里面对于哪一条是最大的诫命，他们都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守安息日比其他诫命重要，有人认为献祭是最重要， 更加有人認為守割禮才是最重要。其實信徒之間亦都常常可能常常都有類似的情況出現。以這個敬拜為例，有人認為詩歌很重要，可以幫助投入去敬拜。有人認為講道是很重要，因為是神的話語。有人認為崇拜的程序很重要，太長或者太短都不好。又有人認為以上全部都重要。試想想，如果耶穌講某一條是最大的戒命的時候，即是說其他戒命相對地沒那麼重要，這樣耶穌就是變相公然地反對其他派別的律法師，他們就會立刻起來聯手地攻擊耶穌。可想而知，這條又是一條答又死不答又死的問題。耶穌在第37至38節的回答，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這是戒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耶穌沒有跟著律法師的邏輯思維去回應他，律法師只是聚焦在律法的條文上面，哪條是最大，而忘記了律法背後的本質是什麼。他們只是關注律法上面哪條最大，背後可能都是為了我對，要證明我對你錯。耶穌的回答是要告訴他律法真正的意思是什麼。馬太福音的記載，耶穌是引用生命記第六章第五節，而馬可福音十二章的記載，馬可是引用第四節的，全句他是這樣說的：以色列啊，你要聽，主我們的神是獨一的主，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神。因為神是獨一的，我們才能夠可以盡心、盡性、盡意、盡力去愛神。如果神有很多個的話，我們就沒有辦法專一去敬拜神。試想想，在工作場所上面，如果我們有很多個老闆的話，我都不知道要服侍哪一個好。正因為神是獨一的，所以我們才能夠可以盡力地去愛唯一的神。這個也解釋了是其中一個原因，為什麼網上崇拜是一個挑戰。因為我們對著個熒幕來崇拜，但是周邊環境很多事情發生，隻貓走過，家人走出走入，有訊息通知我們，隔離屋有聲，汽車響安， Wi-Fi 不暢順，窒下窒下，都會令到我們分心的。不同實體崇拜裡面，環境比較單一，在大堂裡面，這樣我們就能夠比較容易的可以專一敬拜。生命記六章四至五節其實是猶太人的信仰宣言 Shema。 Shema 希伯來文的意思是要聽，即是中文和合本第四節的你要聽。聽的意思不單止是聽到聲音，亦都有遵從的意思。摩西生命記第六章裏面，當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將會進入迦南地的時候，再一次提醒他們以色列人信仰的核心是獨一的神，同埋要遵從神的律例。要遵從神的什麼律例呢？生命記六章四節其實就是十戒中的第一戒同埋第二戒的縮影。耶和華我們的神是獨一的主，正正就是十戒中的第一戒。在出埃及記二十章三節，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而你要聽就是第二戒。你要聽和第二戒有什麼關係呢？在出埃及記的二十章第四節，神講的第二戒，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麼形象，彷彿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白物。神禁止人為神做任何的形象去敬拜他。神繼續在出埃及記二十章二十二至到二十三節去解釋，耶和華對摩西說：你要向以色列人這樣說，你們自己看見我從天上和你們說話了。你們不可做什麼神像與我相配，不可為自己做金文的神像。這裡所講的神像是耶和華的像。神禁止人為自己神禁止人為神自己 做任何的形象去敬拜他。因为敬拜神是要听神对我们讲什么话，而不是看神是怎样。摩西在《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是再次提醒以色列人要听从神的吩咐，听从神的说话。所以敬拜，特别在网上敬拜，虽然我们是对着个荧幕，但我们不是在看敬拜，我们是参与敬拜。看和参与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在电脑、电视、手机上看 Netflix 港产剧集或者韩剧，我们是看，我们不是参与剧中的故事。例如当我看《爱的迫降》的时候，虽然我觉得自己好像男主角那样，有型得来有细心，含蓄得来又勇于表达自己对女主角的爱意，当然了，女主角是我太太，但是我不是参与里面，那个是幻想来的，甚至乎那个是妄想。因为在现实里面，我是一个发线慢慢向后移兼有大肚腩的大叔一名，所以我们不会参与剧中男女主角所发生的事。但敬拜就不同了。不过现在因为是网上的敬拜，大家对着荧幕很容易有试探，好像在看崇拜一样。但敬拜是参与而不是看，参与就在敬拜里面，神透过主席的祈祷、领师的诗歌、牧者的讲道、祝福，每一个环节宣召奉献，神对我们讲什么说话，我又听到神对我讲什么说话。没错，崇拜有时候可能有些新的诗歌不懂唱，就算是唱生命的圣诗，我都未必全部懂唱。我们就留意一下歌词，看看神透过诗歌的歌词对我讲什么说话。在网上崇拜的画面有时咋咋下是挺影响的，很影响我们。但可能声音没有影响的，我们仍然可以听到神的声音对我讲什么说话。参与敬拜，在整个敬拜里面听到神对我讲什么说话，而我们的生命也都因为神对我讲的说话，我们 遵从神的说话而改变。而神颁布诫命之先，在出埃及记二十章一节，是神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神是先拯救释放以色列人，给以色列人有自由，然后才给诫命他们，让他们透过遵行神的诫命和神建立一个更亲密的关系。所以当耶稣回答律法师，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是叫律法师校正回对律法本身的焦点，是爱神而不在律法本身的身上。律法的核心是爱，是神爱我们释放我们，叫我们有真自由。但很可惜，犹太宗教领袖他们只是集中在律法的条文上面，而忽略了律法本身的真意。为什么我们要爱神呢？圣经告诉我们，在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神对我们的爱是无微不至，甚至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在罗马书五章八节，基督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但什么才叫爱神呢？什么才叫爱神呢？那我要进入我要所说的第二点，相辅相成。耶稣讲完这个最大兼且第一条诫命之后，跟着第三十九节就讲，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从字面上看，这个是第二条，是次于第一条的。但是其实其次也相仿的原文的意思是第二条和第一条是一样的。所以和合本修订版 的翻译已经是这样讲的，他说第二条也是如此，就是爱邻如己。也是如此，即是第二条和第一条是一样最大的。爱人如己，耶稣是引用利未记第十九章四十八节，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 我是耶和华。如果我们读利未记十九章，我们就会更加明白耶稣为什么会引用这一节旧约的经文。因为那班律法师自命是很熟悉律法，但是原来他们对律法是一窍不通的。利未记十九章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在利未记十九章一开始第二节，耶和华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什么才叫做圣洁呢？或者什么才叫做分别出来呢？因为圣洁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圣洁不是单单挂在口边的，而是要有实际行动，有个外在的行为将圣洁表现出来的。所以跟着利未记以下经文，就是解释从什么途径展现出一个人的圣洁。在利未记十九章三至八节，是讲一个人怎样可以尊崇神，遵守诫命而有圣洁，就是透过孝敬父母、守安息日、献祭这样。然后跟着在九至十九节，就是讲一个人怎样去关顾、关爱贫穷的人。在收庄稼的时候，或者在自己的葡萄园采摘葡萄的时候，不要拿尽，要留一些给穷人和寄居的人。不要贪人的东西，不要占人的便宜，不要欺负那些弱势社群。在审判的时候，不要偏袒啲穷人，亦都唔可以咧偏护嗰啲嘅有钱佬，要公平公正。特别嚟到第十七至十八节，不可心里恨你嘅弟兄，意思系叫我哋唔好对得罪我哋嘅弟兄，包括姊妹啦，有苦毒，唔好怀恨，然后就话我哋要当面嘅，面对面咁样同佢讲，免得喺我哋心里边屈埋咁样，跟住就会有负面嘅情绪。有怒气就令到自己犯罪。然后在第十八节，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要爱人如己。以上所讲的那些具体行动就是圣洁的表现。其实耶稣除了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讲要爱人如己，耶稣在第十八章已经讲过类似的说话。马太福音第十八章是耶稣回应天国里面哪个最大的问题。在第十八章十五至到十七节，佢咁讲：，佢话倘若你嘅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嘅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了，你便得了你嘅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然后耶稣在第十一节，彼得就问耶稣：咁饶恕人要几次？七次够唔够？耶稣就话：唔系七次，系七十个七次。嗱，如果我哋综合呢三段经文，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至到十七节，同埋耶稣喺第二十二章所讲嘅，一个人点样去检测自己系圣洁呢？是爱神呢，唯一的方法就是有爱人的表现。爱人不是只是单单照顾弱势社群，是还要饶恕得罪我们的弟兄姊妹，不要怀恨，不要报仇，要饶恕他七十个七次。所以爱神和爱人的诫命是二合为一的，不能够分开的。我们说爱神，但如果只有外在宗教的行为，例如祈祷读经，咁呢个系咪叫爱神呢？喺约翰一书四章二十节嗰度咁讲：，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同样地，我哋话爱人，如果冇爱神嘅话，呢、这个爱好有限制，唔完全。甚至我哋会选择边啲人值得我哋爱，边啲人我哋爱唔落。特别喺呢个弯曲叛逆的世代里面，黑白不分、是非颠倒、指鹿为马的时代，有些人的所作所为怎叫我们爱得落呢？好像在上星期三， BC 省有位父亲面对了三项的刑事检控，原因是早前法庭的判决，他作为父亲无权去阻止他未成年的女儿接受转变性别的医疗介入。但这位父亲认为有需要提醒其他父母， 佢認為有關性別診所或者係醫療介入呢啲咧，會對女仔嘅身體同埋情感造成無可挽救嘅影響，所以佢違反咗法庭嘅禁令，佢就俾人告。當面對不公平、不公義嘅制度同埋掌控呢啲制度嘅人，試問點樣去愛佢哋呢？靠自己當然好難去愛佢哋啦。但係如果我哋能夠明白神嘅愛，用信心嘅眼光，或者我哋可以能夠將佢所做嘅同佢呢一個人分開嚟睇。嗱，我咁講啊，我並唔係話我哋要人格分裂，或者嗰個人係人格分裂，而係我哋可以唔認同佢所做嘅嘢，但係佢都係按著神嘅形象去被做嘅。喺雅各書三章九至十節咁講。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事实上，神已经为咗我哋做咗，神已经为我哋做咗个示范。如果神单单睇我哋行为，睇我哋所做嘅，今日我哋每一个人冇可能喺神面前站立得住。因为神不是看我们做过什么事，神不是看我们的行为，神是看我们这个人。如果我们能够明白神的爱，就能够明白为什么耶稣来，要成为谦卑的尼采亚，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对人表现这个一种牺牲的爱，一个牺牲的爱。而耶稣进一步在第四十节说，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新译本的翻译是，全部律法和先知书都以这两条诫命作为根据。耶稣在这里不是指出这条爱神爱人的诫命比其他诫命重要，而是指出这条诫命对其他诫命的重要性。旧约里面所有的律法和先知所讲的都是源于这一条爱神爱人的诫命里面。换句话说，这条诫命就是其余诫命、其余所有诫命解释的依据。留意一下，耶稣在这里再次引用律法和先知。律法和先知是耶稣登山宝训里面的时候已经用过，已经引用过，在第五章十七节。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还有在第七章十二节，所以无论何时，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如果律法师能够将耶稣所讲的联想在一起，他就会明白耶稣是将律法的意义重新的展现，让他们知道律法摩西律法不是按照他们的 传统来解释，而是按照经文原来的意思。所以爱神爱人是分不开的。我原本这一点第二点的分题题目呢，不是叫相辅相成的，是叫缺一不可。因为爱神不可以没有人，爱神不可以没有爱人，爱人亦不可以没有爱神，两者是互相紧扣，没有了哪一边都不行的。不过我想这个分题名称可能会引起误会，所以我最后都选择翻相辅相成做分题的题目。爱人如己，我哋常常都听过啦。有时我哋仲重复又重复咁样彼此提醒，但系实行出嚟又好似好困难咁样。我哋成日话彼此相爱，但系可能对我哋周围嘅弟兄姊妹嘅需要都不以为意。更加嘅，我哋可能对唔同嘅事情有唔同嘅睇法而争拗。我们可能因为对这段经文有不同的解释而坚持己见，又或者当加拿大联邦大选的时候，我们对不同的政党、不同的政策有不同的看法，有人不同意，有人不同意执政自由党对大麻合法化和苏治课程开绿灯，有人不同意保守党的移民政策，这样又会不会引起激烈的辩论呢？香港的时局我相信很多人都很关心，我们又会不会因为大家不同的立场、不同的看法而彼此敌视呢？ 當教會話係一個愛嘅群體時，我哋面對唔同嘅意見，點樣去實踐愛人如己呢？我諗可能因為我哋仍然聚焦喺自己嗰度，缺少咗一份舍己嘅愛。其實當耶穌話愛神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去愛神嘅時候，意思就係全個人去愛神，愛神比其他嘅人同埋事為先。而愛人同埋愛神係同樣重要嘅話，咁樣當我哋話愛人嘅時候，我哋又有冇將其他人放喺我哋自己意先呢？剛剛過咗嘅星期二早上四點幾，在香港的大女兒打電話過來，通常在半夜三更打電話來都是有事情發生的，是吧？她很心急地說，她說阿媽，即是我太太的 WhatsApp 被黑客入侵騎劫了，即是被人 hack 了。我們就立刻起身嗱嗱臨地去處理，一方面小女兒就立刻幫媽咪去處理 WhatsApp 帳戶的問題，另一方面呢，太太就很害怕很擔心黑客會利用他的聯絡名單去冒充他去行騙。於是我就不停地發短信給我們相識一起相識的朋友，通知弟兄姊妹，提醒他們千萬不要回覆我太太任何的短信。那時候是早上四點多，應該是睡得最冧的時候。不過整件事情就好像我和細女被人hack了一樣，這樣很著急地處理。我想爱人如己就是将人的事当是自己的事处理一样，别人的需要就是自己的需要一样。爱人如己和合本修订版翻译为爱邻如己，而这个是原文的意思。谁是我们的邻舍呢？耶稣在路加福音十章讲了一个很撒玛利亚人的比喻，那里有三类人。第一类人，第一类的人是你的就是我的，第二类就是我的就是我的，而第三类的人就是我的不是我的。在比喻中那个强度代表的人就是你的就是我的，所以我可以随意去拿走你的东西。而利未人代表的就是我的就是我的。捉摸那个被强度打到半死的人，如果他死了我就不洁净了，因为按旧约律法捉摸死尸会视为不洁的，所以不理他死活，总之就不要搞我。而好撒玛利亚人代表的不是拥有，是分享。我的不是我的，是分享的，是一种舍己的表现。这种舍己正如我们的主耶稣一样，他没有坚持自己与神同等的地位，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顺服至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面。耶稣牺牲的性命换来一个又一个失丧的灵魂，这份舍己带来生命的延续。最后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条短片的内容来结束我今天的分享。这条短片是讲述一位年轻人每日都帮助不同的人，他连动物都很爱护，他会帮助一位婆婆将他小番的车推上行人路上面，又将自己吃饭的鸡髀给了一只狗吃，还将自己仅有的钱帮助一位很乞的筹募教育经费的女仔。其他人见到他这样做都摇摇头，不是很赞成。他日日都这样做，获得什么回报呢？他没有因为这样而出名，很多人认识他，但他所做的见证到幸福，能够明白别人，感受到爱，得到的不是金钱能够所买到的，世界也都因此变得更加美丽。到最后这条短片问了我们一个问题，那在一生里面最大追求的是什么呢？在你一生里面你最大追求的是什么呢？